接着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他要就着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第26节来讲道，他所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义。这时刻我要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一同翻到第20到21节，21节到第26节。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到第26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间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过去慢慢一段一段的，我们到了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讲到第20节，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关口，罗马书第三章21节可以说是登堂入室的那个门口了。罗马书其实从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怎么来认识，怎么知道上帝的义呢？上帝的义从哪边显明出来，现在我们的眼前呢？保罗他就提到了，原来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启示出来。之后呢，整个保罗他的重点就转移过来，因为他要预备人真正来明白，真正能够抓住上帝的义这里面的重点，上帝的义里面所与我们的关联，与我们的这个密切的关系，到底福音跟上帝的义是怎么样一回事？为什么人需要上帝的义？为什么我们面对上帝的义，我们不能够轻轻忽忽当做一个课题讨论就过去了？不可以的。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从第一章第18节开始，一直到了第三章第20节，做什么呢？他就要告诉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上帝的选民，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是有律法的，或者是凭着自己本心是非之心来做见证来过活的人，不管是有没有受过割礼，或者是没有受割礼的，不管是有上帝的圣言，或者是没有上帝的圣言，无论哪一个人，其实都在三个之下。哪三个呢？我们上次讲了，都在罪恶之下，都在律法之下，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他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啊，有这么样足足将近两章的篇幅啊，把第一章的后半、第三章的前半合在一起，加上第二章的整章全章，他就是要铺陈，要把人带到这个定罪谷的前面，好像到上帝的审判台的前面，真正明白原来你有律法吗？你能够靠着倚靠律法进到上帝的跟前，蒙他悦纳被称为义吗？没有办法。 你凭着你自己本心所决定的是非之心，凭着良心活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讨他的喜悦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人在罪恶当中，我们所显明出来的，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所做的，都好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人的义像一个什么？以为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义袍，不是。其实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个被废弃掉的，一个破烂的旧的衣服一样。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进前到上帝的跟前，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出身，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成就，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功劳，你自己的本事，能够到上帝的跟前。这是保罗他花了这么样的篇幅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到了这里，我们要开始往前面踏进去了，我们要进到这个登堂入室啊，我们才能够一窥这个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啊，要不然我们被拒在门外，我们都不知道真正里面的丰盛，真正里面的荣美，真正里面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第21节这边一开始说，但如今，这个但字啊，就好像一个这个暮鼓晨钟一样啊，哐的一声，让我们整个突然啊，要清醒起来，让我们要更加仔细来读底下的话。因为这个但字就告诉我们，保罗现在他要讲的与前面他所讲的有一个180度的转折了。前面所讲的让人好像进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地一样，进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黢黑的黑暗，看不出前面有任何的路途，有任何能够引领我们脱离这种黑暗的那种途径，好像是那样子一样。的的确确，你在等候盼望黎明的曙光来之前，好像完全的黢黑啊，找不出任何前面的出路。到了这边的时候，保罗用但这个字啊，就把我们给叫回来了，把我们给提醒起来，把好像让我们整个重新再预备，要看前面到底上帝的指引是什么，到底前面所要照明指明的路途是哪一条，是怎么样的方向。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了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一句话直接呼应到第一章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讲什么呢？第一章第十七节也是讲到上帝的义的显明，这边呢也是讲到上帝的义的显明，那边讲上帝的义启示出来了。怎么启示？在哪里启示？在福音里面启示出来啊，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很多人，很多历史历代的这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整个罗马书的重点在哪里？整个罗马书的重点就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是你要去解释这一节，你就必须要靠着后面的章节，尤其从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下半部，那个地方很多人认为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分水岭一样，因为从那个地方开始把救恩讲解得清楚，把绝望转化成真正的盼望，把罪人的地位带到被称义的地位上面，从罪人成为圣徒，从绝望进到有盼望，从原先不配的我们现在能够等候上帝荣耀的显现，这整个转折过来了。从哪里分野开始呢？就从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就从那个地方到第五章的结尾，这整个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分水岭一样，一个 watershed， 让我们完全呢有一个救恩的确据跟把握。 对救恩的明白，我们好像登堂入室，知道真正里面上帝救赎的奥妙了。所以那个关口在哪里？就在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了。而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其实就直接联系着第一章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上帝的意义显明出来了。在哪里显明？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上帝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呢，上帝的意义显明出来。从哪里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课题啊，我们要慢慢啊，在接下来几次我们要就着同样一段的经文好好来解释。盼望在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这么样重要的一个的教理的信仰教理的面前，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深入的 来了解，有系统的一个全面的掌握啊。所以我们会花几次的，不是我们今天一次这么简短的这个简介里面我们就能够讲解清楚。可这边讲到什么？讲到福音，讲到律法啊。我们之后我们也会就着福音跟律法到底这两项的关系怎么样，到底现在对基督徒，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都要讲解，都要交代清楚的啊。因为往往我们会感觉到律法好像是旧约的过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的确确原先我们在律法底下，虽然我们没有律法，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把他的心意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里面，写在这个整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其实我们都在律法之下，上帝的律法也显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明里面，也透露出他普遍他的心意，普遍启示上帝的心意。而我们都在律法底下，都被塞住了口，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是律法的一种好像消极反面的功用。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说，那这个我们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进到新约里面，我们如今在恩典底下，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容易产生一个偏差，以为律法我们可以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完全不加理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恩典底下，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的确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就会读到这样的片语，读到这样的句子了。那到底这里面律法是不是完全可以废除掉呢？可是我们这一季就要读登山宝训，里面又讲说主耶稣自己讲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一个小丁点呢，一个小的这个小撇小点都不可以随便任意的挪开的挪去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登山宝训与书信里面的教导呢就有冲突的地方，就有不协调的地方。其实不然，其实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的那个意思是我们不再靠着律法到上帝的跟前，我们不再面对律法的字句里面所加诸在干犯律法人所要加诸的刑罚。所以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如今不再被定罪的。 There's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Jesus Christ， 在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这就是指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的生活不违背律法，我们的生活不能够说我不再在律法底下所以我就可以干犯它，不是。所以一方面是不被律法来追讨，不被律法来审判，不被律法来定罪，我们已经从这底下出来。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其实正活在律法里，我们一样，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实践，我们来 来遵照着来行。好，这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律法能弄清楚。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把我们的口给塞住，律法使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那么怎么样能够透过律法来认识上帝的义呢？所以保罗他到了第三章，他这边就讲了，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就俨然这里面让我们看，有律法有福音，上帝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启示出来了，在律法之外表明出来。换句话讲，等到保罗继续的讲解，甚至在不同的书卷里面他提到同样的课题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里面他真正的意思讲清楚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到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义的，不是，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我们来认识上帝的义。为什么？因为在之前的那一节讲得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历世历代没有人，除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之外，没有人能够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的义就不通过，不是透过，不是靠着行律法能够把他的义显明出来，而是在福音上把它显明出来。那么我们所读的这个第21到第26节啊，其实是一个整段，这个整段好像是一个总纲一样。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会注意到保罗往往他开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他前面的那一小段呢，好像就把它整个浓缩起来了，浓缩起来变成一个好像最主要的一个定律一样，最主要的真理，然后底下他再详细的从各个细节的地方慢慢剖析，慢慢分解啊，慢慢铺陈他整个的他心里面所要交代所要讲解的。所以他这一段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好像是一个总论一样。这个总论呢21到26就简单的六节而已嘛，但是不要小看这六节，因为整个罗马书啊，你真正所谓的登堂入室能够一窥堂奥，就从这边开始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门，这是真正进入到真理宝库，认识上帝的义，又如何上帝的义能够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那个钥匙，那个大门一样进到里面去，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了。所以这里面这段经文虽然是短短的六节，却是很重要的。这短短的六节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细分了，分成两个小段。这两个小段呢，其实并不是说意思是分离分开来的，不是啊，它是先讲一段，接下来讲另外一个小段，更深入更详细的来解释。怎么分呢？我们来看哈，从第21节到第24节，这是一个小段，25、26是第二个小段。这两个小段其实是一个整体，意思完全连贯，但是第25、26里面的内容就好像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更详细的来认识第21到第24节里面所讲到的。来，我们来看他这边第21到第24他讲什么呢？他讲到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这边呢好像是先讲的一段，先把他的立论奠定下来，先把那最重要的内容讲解出来，告诉我们上帝的义从哪边显明出来。 告诉我们上帝的义又有什么来为上帝的义来做见证，然后再一次提到如何领受到上帝的义呢？这个上帝的义是上帝的义，如何加诸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呢？啊，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呢，其实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里面至少包括了三个所谓的唯独，讲到什么呢？四个唯独啊，通通包括在里面。这里面讲到的是唯独基督，在基督之外没有称义的路途，在基督之外没有救恩的可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唯独恩典，因为是上帝的恩典才给我们的，这个是到第24节，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信心。这是这里面所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其实都已经隐含着在改教时期啊，很重要的这里面的支柱，信仰的支柱啊，有里面讲到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信，所以我们领受了，而且也告诉，在重温提醒我们，我们其实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用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把前面所花的力气再做一个浓缩，做一个总结论，再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义。而上帝的义的的确确是上帝他主动的恩典，因为所领受恩典的人，领受称义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分别，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你是什么样地位的人，都没有分别，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第21到24呢，好像就是把他最主要的立论把它点出来。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了，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呢？如何他的义，上帝的义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所以第25、26就比较好像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再把它讲得更细腻一点。所以到第25节就告诉我们，原来是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把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了。底下他提到上帝他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安排，中间的过程，用很浓缩的话语，因为他忍耐，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就在这一刻，为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完成救恩的那个时刻，把上帝的义完完全全显明出来，把上帝的义的那个管道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管道也打通了，也建立起来了，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的义显明出来，让我们认识原来上帝是义的，也让我们认识他把这个义要加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这里面一个是21到24一个小段落，25、26是接连着再继续来解说。好，那我们底下我们会还有一连串的这个主日讲到，我们会再继续就着这一段我们来讲。我们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整理，让我们来看这里面提到什么。事实上保罗在第1章第17节讲到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还没有提到 他还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人如何被称义，他只是讲到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了，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所以保罗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他知道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提到上帝的义显明，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人如何得着上帝的义，人如何在上帝，一个罪人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么重要 的这个信仰要这个要理，一定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就好像马丁路德他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面临到 的那个难关，他面临到的那个压力，因为他读到了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在他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他认为这是上帝，他是公义的，他是那位审判凭公义要审判人的主，他是那位圣洁，他是那位公义的人，活在他的面前，面对这位公义的上帝，只有战军，只有战惊，只有恐惧，只有等候那审判的大日。所以他读到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始终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平安，他没有办法像保罗他这边所讲到的，他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就靠着他自己要苦待己身，要按照那些日课每一天的功课，他来寻求在上帝面前与他和好，寻求在上帝面前的心安。那一直到他真正明白了，原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那一句话就解开了他的心里面的结，驱除掉他原来的恐惧了，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个堂奥里面去，登堂入室，真正窥探到上帝救恩的丰富了，他的恩典。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问这样的问题，那边讲上帝的义显明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要问，一直到了第三章二十节，保罗都还没有讲到说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这一小段呢，就给了我们头一次很清楚的、很确切的告诉我们上帝的义如何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边讲神的义，讲到神的义加在那些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上帝的义现在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问，这里面所讲的，保罗这边所讲的有好几个重点，里面提到什么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主权的作为，是他主动的作为。所以救恩救赎的恩典是上帝凭着他主权所主动所预备好的，主动所施行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主动凭着他的主权施行他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我们要问，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都喜欢讲白白的恩典，我们白白的得着，但是对上帝而言，他所预备的恩典是极重无比的代价的，施行给我们是白白的，所以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但是他的恩典不是凭空，不是这个空泛，不是虚拟的，是重价，是极重无比的代价付上。所以他要继续解释这个恩典的最具体的，怎么样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恩典呢？他说是因着耶稣基督代赎性的牺牲。这里面这个挽回祭啊，我们之后也会花一些功夫我们来明白来认识。因为这个挽回祭这个字眼啊，你如果读英文它就是 atonement， 这个 atonement 啊，这个英文字是 atonement， atonement 这个字眼据说啊是 Wycliffe， 这个威克里夫，你知道在那个改教之先，其实英国就有这么一位叫 Wycliffe，他就是先把圣经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了啊， 他翻译到这个字眼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独创的一个字眼，因为他们找不到从希伯来文里面，从希腊文里面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英文里面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字来翻译。因为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眼，它原来的意思是就是挽回祭，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mercy seat， 是施恩座，施恩宝座。那个施恩宝座就在至圣所里面，在这个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宝座。我们说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是来到这个 mercy seat。 那这个字眼呢，原来就是对应到犹太人的节期，所谓的赎罪节 Yom Kippur， 那个赎罪节的那个字眼。那个观念，那个字眼只有希伯来文化里面特有的，在希伯来的信仰里面是上帝的启示吩咐他们的。你如果换了一种语言，你 不一定找得到对应的字眼。怎么办？他自己创了一个字。英文很少啊，你从他所创的字里面你能够揣摩出它的含义来的。这个 atonement， 你把那个 ment 是名词字根，你把它去掉变成 atone， 变成 atone， atone 是两个字的合并，是 at one， at one 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代赎性的牺牲，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跟前了，我们能够面对他了。原来我们是一个罪人，面对公义上帝的审判跟他的追讨，我们是被定罪的人。没有人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人能够面对这位圣洁、这位公义、这位良善的主的跟前。现在呢，透过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所以这里面是上帝凭着他的主权，他所施行的恩典，是他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代赎性的牺牲。底下他讲解的清楚，因为他把命倾倒，因为他的血。我们提到耶稣的血的意思指的什么意思？指的是他把命倾倒了，指的他把自己的命给舍了，做多人的赎价，指的就是我们等会我们一起要领的杯里面所要预表所代表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为什么？要使罪得着赦免，为多人流出，使罪得着赦免。所以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代赎性的牺牲，这代赎性的牺牲是他把自己的命倾倒，是他流血舍命，然后呢把信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够寻求他，到他跟前来领受的，来领受的那个管道为我们开通。所以你把这里面整个连串在一起，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主旨了。上帝主动凭着他的主权所给我们的恩典，预备好的恩典所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却是极重无比的代价，是他自己独生爱子舍命做了挽回祭，代替我们牺牲舍命流血，成就的救赎，对我们而言白白的恩典。但是是耶稣基督自己把命倾倒了，他所成就的，而且他给了我们到他跟前的那个管道，那个途径。什么管道途径呢？是凭着我们的出生，凭着肉体吗？犹太人常常喜欢是凭着肉体，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有资格来。上帝说不，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本事才干，也不是，是凭着信，是因着信我们有这个管道。所以你把这个整个组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最后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上帝的意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保罗提到这边还特别强调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在律法之外显明并不是与律法相悖，好像互相排斥一样，好像彼此冲突矛盾，不是。律法和先知也为这一件事情，也为上帝的义的显明，在律法之外显明的这件事情来做见证。 我这边要介绍的是唐牧师的一个解释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大概是他自己的一种独到的这个领会跟他的这个啊 original 的这个解释。他提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刻，那个时候有两位旧约的人物显现，一位是摩西，一位是以利亚。在路加福音记录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说他们彼此在谈论什么呢？在谈论耶稣逝世的事，耶稣要死的事情。所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门徒在那边，哇，他们在看见是有摩西，有以利亚与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将要死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死所表明的意思是什么？表明的意思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福音，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有新生的盼望，我们蒙重生，我们有上帝儿子的生命。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们如今能够活了。摩西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律法和先知都与耶稣基督一同在那个意象，在那个登山变相的那个意象里面，他们在讲论什么？他们在谈论的是，做见证的是福音的事情，那将要成就的福音的事情。就门徒们当时可能听闻了，可惜的是并不见得真正能够抓住里面的真正的意思，真正的重点，所以记录下来，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看到律法和先知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都为福音在那边做见证。律法先知原就是在预表，在预备，在预告，在介绍那将要来成就，将要来所成就的救恩，将要来的基督。所以从这边来看，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好，我们以后再接下来大概要分个三四次，我们再继续把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再继续来讲解，盼望我们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信仰，在我们归正信仰的支柱上面，我们能够抓稳，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我们把它整个建立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这样一段宝贵的经文，这么一段重要的教义讲解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能够引领我们。虽然我们都宣称我们深信是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主你接纳我们这件事实，我们也愿我们也能够深知我们所信的内容，也能够深知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愿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也来解说，排除旁人可能有的疑问。更愿我们的信仰都能够走在，都能够归正，都能够走在回到主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所启示的真理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